陈蕃字仲举，汝南郡平舆县人，祖父曾任河东郡太守。陈蕃十岁时曾经独自闲处一间屋室，而庭院和室内却杂草丛生，污秽不堪。父亲的朋友同郡人薛晴前来问候他，对陈蕃说，小孩子为什么不洒扫庭院来迎接宾客？陈蕃说，大丈夫处事应当扫除天下，哪里只是整理一间屋子呢？薛晴知道他有澄清天下的志向，对此非常惊异。最初在郡中任职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授职郎中，遭遇母亲去世，弃官扶丧。扶丧期满后，刺史周瑾征召他为别驾从事，因见证意见不合，他丢掉官印离去。后来公府征召他，举荐他为方正，他都没有接受。太尉李固上表举荐他，征召并任命为议郎，两次升迁后任乐安太守。当时李英任青州刺史，以威严的政绩闻名，所属的城邑听说他的威名后都自行隐退离去，只有陈蕃因清廉的政绩而留任。郡中人周求是高尚廉洁之士，前后郡守征召邀请都没有人肯来，只有陈蕃能把他招来。陈蕃只称他的字而不叫他的名，特意为他设置了一张坐榻，离去后就悬挂起来。周求字孟玉，临济人，有美好的名声。百姓中有个叫赵轩的人，埋葬父母后不封闭墓道，就居住在墓道中扶丧二十多年，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，周郡多次以礼邀请他。郡内把他推荐给陈蕃，陈蕃与他相见，问起他的妻子儿女，而赵轩的五个儿子都是在扶丧期间出生的。陈蕃大怒说，圣人制定礼制，贤德的人俯身遵行，不孝的人勉力做到，况且祭祀不宜频繁，因为容易导致亵渎，何况你竟在墓冢中住宿，并在里面生育子女，欺骗世人，迷惑民众，侮辱鬼神呢？于是治了他的罪。大将军梁冀威震天下，当时派人送信给陈蕃，有所请托，未能沟通，使者假称求见，陈蕃发怒，用鞭子打死了使者，因此获罪，被降职为修武县令，逐渐升迁，被任命为尚书。当时零陵贵阳的山贼为害，公卿商议派兵讨伐，又下诏周郡一切都可以举荐孝廉茂才。陈蕃上书驳斥说，从前高祖创业，万民得以休养生息，抚养百姓如同对待婴儿，如今这两个郡的百姓也是陛下的赤子，致使赤子为害，难道不是当地官吏贪婪暴虐使他们这样的吗？应当严厉告诫三府，暗中考核州牧、郡守、县令、县长，那些在政事上失和、侵害暴虐百姓的，立即举奏，另选清廉贤能、奉公守法、能颁布宣扬法令、心在爱护诗会的人，这样不必烦劳朝廷军队，而群贼就会平息了。另外三署的郎官有二千多人，三府的署官超过限额尚未除授，只应选择好的授给他们，减则不好的除去，哪里需要烦劳一切之兆来助长请托之门路呢？因此触犯了皇帝身边的人，所以外放为豫章太守。他性格方正严峻，不接待宾客，世人和百姓也敬畏他的高洁。征召为尚书令，送行的人不出城门，升任大鸿胪。恰逢白马县令李云直言尚书劝谏，桓帝发怒，李云应当被处死。陈蕃上书营救李云，因此获罪，被免官回乡。后又征召为议郎，数日后升任光禄勋。当时封赏超越制度，内宠众多，陈蕃于是上书劝谏说，臣听说承担社稷之事的人是为社稷做事，侍奉君主的人是为取悦君主，如今臣蒙受圣朝恩惠，忝列九卿之位，见到不对的事而不劝谏，就是取悦君主。诸侯上因二十八宿在天上闪耀光芒，在下对应分封的土地作为国家的屏障，高祖的约定不是功臣不封侯，而听说追记河南尹邓万世的父亲邓尊的微小功劳，重新封赏尚书令黄俊先人断绝的爵位，进席之人因非分之意而授给封邑，左右之人因无功而传赏爵位，授位不衡量其才能，分封土地不记载其功劳，以致一家之内封侯的有数人，所以星象失去法度，阴阳错乱时序，庄稼没有收成，百姓不得安宁。臣知道封赏之事已经施行，禁言已来不及，确实希望陛下从此停止。又近年来收成，十城中损伤了五六城，万人饥寒，无法生活， 而才女有数千人，吃肉穿绸，只有粉黛的耗费不可计数。俗谚说盗贼不过五女之家，因为女儿会使家境贫穷。如今后宫的宫女难道不使国家贫穷吗？所以夏桀亲宫嫁女而天下归顺教化，楚女悲伤而西宫发生火灾。况且聚集而不欲性，必然产生忧愁悲戚之感，以致招来隔绝水旱的困窘。监狱是用来禁止奸邪违法的，官职是用来衡量才能治理事务的。如果法律不公正，官职用人不当，那么王道就有缺失。而让天下的议论都认为案件由怨恨而起，爵位因贿赂而成。没有臭秽之物，苍蝇就不会飞来。陛下应当探求得失，选择听从忠善之言。持一诏书选拔人才，委托给尚书和三公，是褒奖责罚诸赏各有归属，岂不是非常幸运？皇帝颇采纳他的言论，为此放出宫女500多人，只赐给黄郡关内侯的爵位，邓万世为南乡侯。延熙六年，皇帝车驾到广成院打猎，陈蕃上书劝谏说：臣听说君主在院囿中活动，只有仲秋时节在西郊，顺应时令讲习武事，杀禽助祭，以敦促孝敬。如果违背这一点，就是放纵。所以高尧告诫舜不要教唆安逸游乐，周公告诫成王不要沉溺于游乐田猎。于舜、成王还有这样的告诫，何况德性比不上这两位君主的呢？在安定太平之时，尚且应当有节制，何况当今之事，有三空的灾祸呢？田野空，朝廷空，仓库空，这就是所谓三空。加上战事未止，四方离散，这是陛下焦心劳神，容貌憔悴，坐以待旦的时候，难道应当宣扬旗帜，炫耀武力，放纵心意于车马之官吗？又秋前多雨，百姓刚开始种麦，如今失去劝勉耕种之时，却让他们承担驱赶禽兽、清除道路的劳役，这不是贤圣体恤百姓的本意。齐景公想到海边游玩，到达琅琊，燕子为他陈述百姓厌恶听到旌旗车马的声音，抬头皱眉的感受，景公因此没有去。周穆王想要纵情车辙马迹，济公谋父为他诵读齐昭之诗，以制止他的心思。确实厌恶逸乐游猎对人的危害，奏章呈上，没有被采纳。自从陈蕃任光禄勋，与五官中郎将黄绾共同掌管选举，不偏袒权贵富豪，而被权势人家的郎官所谗言诬陷，因此获罪被免官回乡。不久，征召为尚书仆射，转任太中大夫。延熙八年，代替杨炳任太尉。陈蕃推辞说：“不违反不遗忘，遵循旧章，臣不如太常胡广。”整顿七政，训示五典，臣不如一郎王畅。聪明通达，文武兼备，臣不如持行徒李英。皇帝没有答应。中常侍苏康、管霸等人又被任用，于是排挤陷害忠良，互相阿谀谄媚。大司农刘佑、廷尉冯衮、河南尹李英都因违逆旨意被治罪。陈蕃借朝会的机会，坚决为李英等人申理，请求加以原谅宽宥，提升他们的爵位职务，反复陈说，言辞诚恳迫切。皇帝不听，陈蕃于是流泪起身。当时小黄门赵京、南阳大豪强张四等人侍奉宦官，依仗势力犯法，二郡太守刘志诚进考察追究他们的罪责，虽然经过赦令，但最终都追究处死了他们。宦官怨恨，有关部门秉承旨意，于是上奏刘志诚进罪当处死示众。又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中常侍侯览的财产，东海相黄福、诛杀下邳县令徐宣、翟超、黄福都获罪处以昆钱之刑，送到左校劳动。陈蕃与司徒刘举、司空刘茂一起见证，请求宽恕刘志、程进、翟超、黄福等人，皇帝不高兴。有关部门弹劾他们，刘举、刘茂不敢再说。陈蕃于是独自上书说：臣听说齐桓公修霸业，致力于内政。春秋对鲁国小的恶事也一定记载，应当先自我整顿，然后推及他人。如今寇贼在外是四肢的疾病，内政不理是心腹的祸患。沉睡不能安寝，食不能饱腹，实在忧虑身边亲信日益亲近，忠言因此疏远，内部祸患逐渐积聚，外部灾难正加深。陛下从列侯中超拔， 继承天子之位。小户人家有百万家产，子孙尚且耻于失去先人的基业，何况产业兼有天下，从先帝那里承受，却想懈怠而轻视自己呢？即使不爱惜自己，难道不应当念及先帝得到天下的勤苦吗？从前梁氏武侯祸害遍及天下，上天开启圣意，收捕诛杀了他们，天下人的议论期望应当稍微安定。明镜不远，覆车还在昨日，而晋袭之人的权势又互相煽动勾结。小黄门赵京、大豪强张四等人肆意贪暴，奸佞谄媚于左右，前任太原太守刘志、南阳太守程进纠举并诛杀了他们。虽说赦免后不应当诛杀，但推究他们的诚心在于去除邪恶，对于陛下来说有什么可恼怒的呢？而小人得势迷惑圣听，竟使天威为之发怒。如施加刑罚谴责已经过分，何况施加重罚让他们服刀而死呢？再者，前任山阳太守翟超、东海相黄福奉公守法不屈服，嫉恶如仇，翟超没收侯览财物，黄福诛杀徐宣之罪都遭受刑罚，没有得到赦免宽恕。侯览横行，没收他的财物已是幸运，徐宣犯下罪过，死有余辜。从前丞相申屠家召见并责备邓通，洛阳令董宣折辱公主，而文帝事后向申屠家请求，光武帝给予董宣重赏，没有听说这两位臣子有独断专行之诛。而如今左右群小，厌恶伤害同党，胡乱交相构陷，导致这样的刑罚谴责，听到臣这样的话，应当又会啼哭申诉。陛下应当深深割断堵塞进袭参与政事的根源，援引接纳尚书处理朝廷事务，公卿大官五天一次朝会，选拔清廉高尚之人，斥退罢黜奸佞邪恶之徒，这样上天和顺于上，大地融洽于下，祥瑞福照，难道还会远吗？陛下虽然厌烦憎恶臣的话，但凡是君主有应当自我勉励之处，臣冒死陈述。皇帝看到奏章更加愤怒，没有采纳任何意见，朝廷众人没有不怨恨的。宦官从此更加痛恨陈蕃，对于选举奏议往往以宫中诏令谴责退回，长史以下的官员大多因此获罪。但因为陈蕃是名臣，不敢加害。刘志字文礼，高唐人，程进字幼平，陕县人，都有经学方面的声誉，在位敢于直言，多有搏击之举，在当时之名都死于狱中。延熙九年，李英等人因党锢之事被下狱拷问核实，陈蕃于是上书极力劝谏说，臣听说贤明的君主信任依靠辅佐之臣，亡国的君主忌讳听到正直之言，所以商汤、武王虽然圣明，但兴盛在于伊尹、吕尚，夏桀、商纣迷惑，灭亡在于失去贤人。由此说来，君主是首脑，臣子是股肱，同为一体，互相依赖，共同成就美恶。臣看到前司隶校尉李英、太仆杜密、太尉院范滂等人自身端正，没有瑕疵，竭尽忠心于社稷，因忠诚违逆旨意被横加拷问审查，有的被禁锢隔绝，有的被处死或流放非其所，堵塞天下人的口，使一代人成为聋盲，这与秦朝焚书坑儒有什么不同？从前武王攻克殷商，表彰闾礼，加封坟墓，如今陛下临政先诛杀忠贤，对待善人多么刻薄，对待恶人多么优厚。禅宁之人好像很实在，巧言如生簧，使听的人迷惑，看的人混乱。吉凶的应验在于识别善人，成败的关键在于明察言语。作为君主，执掌天下的政事，把持四海的纲纪，举动不可以违背圣贤之法，进退不可以离开道义规范。荒谬之言出口，就会祸乱波及八方，何况在狱中坤行无罪之人，在街市上杀害无辜之民呢？从前大禹巡视苍梧，看见街市上杀人，下车哭，他们说四方有罪，都在我一人身上，所以他的心盛是勃然的。又青州、徐州炎热干旱，五谷损伤，百姓流离迁徙，吃豆子都不够，而宫女积聚在宫掖，国家采用耗尽在罗丸上，外戚私人门第，贪财受贿，这就是所谓俸禄离开宫室，正是在大夫。从前春秋末年，周朝德性衰微，数十年间不再有灾异，是上天抛弃了他们。上天对于汉朝悲悯不已，所以殷勤显示灾变， 来使陛下觉悟。除去妖孽，实在在于修养德行。臣位居三台之司，忧虑责任深重，不敢空受俸禄，爱惜生命，做官成败。如果承蒙采纳，即使身首分裂，从不同之门而出，也没有什么遗憾的。皇帝忌讳他言语切直，假托陈蕃征召的不是合适的人，于是下册书免去他的官职。永康元年，皇帝驾崩，窦太后临朝下诏说，民生而树立君主，让他治理，必须要有良好的辅佐来巩固王业。前太尉陈蕃忠诚清正，正直诚信，任命陈蕃为太傅、录尚书事。当时刚遭遇大丧，皇位继承人尚未确立，各位尚书畏惧权官，托病不上朝。陈蕃写信责备他们说，古人树立节操，侍奉死者如同生者，如今地位未立，政事日益紧迫，各位为何抛弃茶寮般困苦，躺卧在床上？从道义上说不够，哪里能称得上人呢？各位尚书感到惶恐，都起来处理政事。灵帝即位，窦太后又下优待诏书给陈蕃说，大概褒奖功勋以劝勉善行，表彰道义以激励风俗，没有德行不回报的，大雅所感叹。太傅陈蕃辅佐先帝，出入朝廷多年，忠孝之美，德行在本朝为冠，刚正不阿的节操到老更加坚定。如今封陈蕃为高阳乡侯，食邑300户。陈蕃上书推辞说，使者到了我的住所，授予我高阳乡侯的印绶，我确实内心惶恐，不知如何决断。我听说谦让是品行的文士，是道德的彰明，但我不敢盗取这个名声。私下认为分割土地的封赏应当根据功德。我反复自我反省，前后担任职务，没有其他特殊的才能，合乎条件也领取俸禄，不合条件也领取俸禄。我虽然没有一向廉洁的品行，但私下仰慕君子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得到的东西就不具有的道理。如果接受爵位而不谦让，掩面接受，使得皇天震怒，灾祸降于百姓，对我自身来说又何处安身？只希望陛下哀怜我年老衰朽，警戒我在贪得方面。窦太后不允许，陈蕃又坚决辞让，奏章前后上了10次，最终没有接受封赏。当初桓帝想立他所宠爱的田贵人为皇后，陈蕃认为田氏出身卑微，窦族是良家，极力争辩。桓帝不得已立了窦后，等到窦后临朝听政，所以重用陈蕃。陈蕃与窦后的父亲大将军窦武同心协力，征召任用有名望的贤士，共同参与政事。天下之事，没有不伸长脖子盼望太平的。而桓帝的乳母赵饶，早晚在太后身边，中常侍曹节、王府等与他互相勾结，谄媚侍奉太后。太后相信他们，多次发出诏命进行封赏任命，对他们的同党多行贪婪暴虐之事。陈蕃常常痛恨他们，立志诛杀宦官，恰逢窦武也有这个谋划。陈蕃自认为既顺从了人心，又对太后有恩德，必然认为他的志向可以实现，于是先上书说，我听说说话不正直而行为不正，就是欺骗上天而辜负他人，直言不讳，竭尽心意，那么众凶恶之人就会侧目，祸患不转脚跟就会到来。权衡这两者，我宁愿得到祸患，也不敢欺骗上天。如今京师喧闹，道路议论纷纷，侯览、曹节、公圣心、王府、郑萨等与赵夫人及诸位女尚书一同扰乱天下，依附他们的人升迁禁用，违逆他们的人遭到重伤。如今整个朝廷的群臣如同河中的浮木，随意漂流东西，贪图俸禄，害怕祸害。陛下先前开始摄政时，顺应天意进行诛杀，苏康、管霸都伏法受诛。那时天地清明，人鬼欢喜，为何几个月后又放纵左右？元凶大奸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现在不赶紧诛杀，一定会发生变乱，倾覆国家，其祸害难以估量。希望将我的奏章公布给左右近臣，并让天下所有的奸邪之人知道我对他们的痛恨。太后没有采纳，朝廷中听说的人没有不震惊恐惧的。陈蕃于是与窦武谋划，具体记载在《窦武传》。由于谋划泄露，曹节等人假传诏令诛杀了窦武等人。陈蕃当时70多岁，听说祸难发生，率领官署和学生80多人一起拔刀冲入城明门， 挥臂高呼：“大将军忠心保卫国家，黄门叛逆，为什么说斗士不守正道？”王府当时出来与陈蕃相遇，正好听到他的话，于是责备陈蕃说：“先帝刚刚去世，陵墓还未建成，窦武有什么功劳？兄弟父子一门三人封侯，又强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，一个月之间财产数以亿计，大臣像这样是正道吗？您是国家的栋梁，却偏袒阿附同党，又到哪里去找贼人？”于是下令逮捕陈蕃。陈蕃拔剑斥责王府，王府的士兵不敢靠近，于是增加人手包围几十层，于是抓住陈蕃送到黄门北寺狱。黄门从官骑兵踢踩陈蕃说：“死老鬼，还能减少我们的人员数量，剥夺我们的俸禄和借贷吗？”当天杀害了他，把他的家属流放到比景，宗族门生旧吏都免官禁锢。陈蕃的朋友陈留人朱振当时担任治县县令，听说后弃官痛哭，收葬陈蕃的尸体，把他的儿子陈毅藏在甘陵境内。事情被发觉，朱振被关进监狱，全家被带上刑具。朱振遭受拷打，誓死不说，所以陈毅得以免祸。后来黄巾贼兴起，大赦党人，于是追回陈毅，官至鲁相。朱振自薄后，起初担任州从事，上奏济阴太守单匡的贪污罪行，并牵连单匡的哥哥中常侍车骑将军单超。桓帝将单匡交付廷尉，并责备单超，单超到监狱谢罪。三府有谚语说：“车像鸡龙马像狗，嫉恶如风朱伯后。”论说桓帝、灵帝之事，像陈蕃这类人都能树立名声，抨击昏庸的世俗。而在艰难险阻中奔走，与受刑的宦官同朝争衡，最终招致灭亡的祸患，他们并非不能洁身自好，远离尘埃迷雾，而是哀叹世俗之事以脱离世俗为高尚，而人与人之间没有互相怜悯。他们认为逃避世俗是不易的，所以多次被贬退也不离去，把人心作为自己的责任，即使道路遥远也越发激励。等到遇到时机，与窦武共同策划，自认为是万事一遇的机遇，敬畏那伊尹、吕望的功业。功业虽然没有最终完成，但他们的信义足以维系民心。汉朝混乱而不灭亡，一百多年间是几个人的力量啊。王允字子师，太原祁县人，世代在州郡做官，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。同郡人郭林宗曾见到王允而认为他奇特，说王生一日千里，是辅佐帝王的人才，于是与他结为朋友。19岁时担任郡吏，当时小黄门晋阳人赵金贪婪横暴放纵，成为一县的大祸害，王允讨伐捕杀了他。而赵金的兄弟谄媚侍奉宦官，借此诬告桓帝，震怒征召太守刘志，于是下狱而死。王允送丧回平原，服丧三年完毕，然后回家，又回来做官。郡中有个叫陆佛的人，年少时没有名声品行，而太守王求召他补任为吏，王允冒犯威严，坚决争辩，王求发怒逮捕王允，想杀他。刺史邓胜听说后，用一车快速征召王允为别驾从事，王允因此知名，而陆佛因此被废弃。王允年少时喜好大捷，有志于建立功业，经常诵读经传，早晚练习骑马射箭。三公同时征召他，以司徒府高等地的身份担任侍御史。中平元年，黄巾贼兴起，特别选拔任命为豫州刺史，征召荀爽、孔融等为从事，上奏请求解除党禁。讨伐攻击黄巾别部主帅，大败他们，与左中郎将黄甫松、右中郎将朱俊等接受降众数十万。在贼众中得到中常侍张让宾客的书信，与黄巾来往，王允全部揭发他们的奸情，把情况上报。灵帝责备张让，张让叩头谢罪，最终不能治罪。而张让心怀怨恨，找事陷害王允。第二年，于是被逮捕下狱。正逢大赦，回来恢复刺史职务。十天后，又因其他罪名被捕。司徒杨赐因为王允一向高贵，不想让他再受屈辱，于是派人告诉他说：“您因为张让的事，所以一个月内两次被征召，凶恶之人难以估量，希望您深思。”又有一些意气用事的从事一起流泪送药给他。王允厉声说：“我作为人臣，得罪了君主， 应当受死刑，以向天下谢罪，哪有服毒求死的？扔掉杯子站起来，出去登上囚车。到了廷尉，左右的人催促办理此事，朝臣没有不叹息的。大将军何进、太尉袁伟、司徒杨赐一起上书请求说，能够内省自查，则忠臣竭尽诚心，宽容贤才，金廉能人，则义士砥砺节操。因此孝文帝采纳冯唐的建议，进道宫宽恕魏将的罪行。王允以特别选拔受命，诛杀叛逆，安抚顺从。还没到一个月，周敬就成亲，正想要列举他的功勋，请求加以爵赏，却因为办事不当，应当处死刑，责罚轻而刑罚重，有损众人的期望。我们各位舔居宰相之位，不敢沉默，确实认为王允应当蒙受三槐的审理，以昭显忠贞之心。奏章呈上，得以减免死罪论处。这年冬天大赦，而王允唯独不在赦免之列，三公又多为他说话，到第二年才得以解脱。这时宦官横暴，睚眦之怨就会致死。王允害怕不能免祸，于是改名换姓，辗转于河内陈留之间，等到灵帝驾崩，于是到京师奔丧。当时大将军何进想诛杀宦官，召王允参与谋划，请为从事中郎，转任河南尹。献帝即位，拜为太仆，再升任代理尚书令。初平元年，代替杨彪为司徒，仍代理尚书令。等到董卓迁都关中，王允全部收集兰台，时事的图书、经典、秘籍、要籍等随从。到了长安，分别分类上奏，又收集汉代旧事中应当施行的，全都奏上。经籍得以保存，王允有功。当时董卓还留在洛阳，朝廷大小事务全部委托给王允。王允压抑情感，趋意服从，每每奉承依附，董卓也推心置腹，不生猜疑，所以能在危乱之中扶持王室，臣主内外没有不依靠依赖的。王允见董卓的祸害正在加深，篡逆的迹象已经显露，秘密与司隶校尉黄绾、尚书郑公业等谋划共同诛杀他。于是上奏任命护羌校尉杨赞代理左将军，执金吾侍孙瑞为南阳太守，并领兵出五关道，以讨伐袁术为名，实际想分路征讨董卓，然后护送天子回洛阳。董卓怀疑而留下他们，王允于是引荐是孙瑞为仆射，杨赞为尚书。初平二年，董卓回长安，记录入关的功劳，封王允为温侯，食邑五千户。王允坚决推辞，不接受。是孙瑞劝王允说，保持谦逊，遵守节俭，要看时机。您与董太师同列并封，而唯独保持高尚节操，难道是与世同光的道理吗？王允采纳了他的话，于是接受二千户。初平三年春天，连续下雨六十多天，王允与世孙瑞、杨赞登台祈祷天晴，又商定之前的谋划。世孙瑞说，自从年末以来，太阳不照耀，久雨成灾，月亮侵犯执法星，彗星屡次出现，白天阴晚上阳，雾气交相侵袭，这预示着限期将近，内部发动者能胜，时机不可拖延，您请图谋。王允同意他的话，于是秘密结交董卓的部将吕布，让他做内应。适逢董卓入朝祝贺，吕布趁机刺杀了他，详情记载在《董卓传》。王允起初商议赦免董卓的部曲，吕布也多次劝他，不久又一律说，这些人没有罪，只是顺从他们的主上罢了，现在如果名义上是恶逆而特意赦免他们，正好足以让他们自己怀疑，这不是安抚他们的办法。吕布又想将董卓的财物分赐给公卿将校，王允又不听从，而且王允一向轻视吕布，以剑客对待他，吕布也自负有功劳，多次自我夸耀，已经失意失望，逐渐不满。王允性情刚直严厉，嫉恶如仇，起初畏惧董卓的豺狼本性，所以曲节图谋他。董卓被歼灭后，自以为不再有祸患，等到在关键时刻，常常缺乏温和的脸色，秉持正直持重，不采取权宜之计，所以下属们不太依附他。董卓的将校及在位者多是凉州人，王允建议解散他们的军队。有人劝说王允说，凉州人一向害怕袁氏而畏惧关东，现在如果一旦解散军队，则一定会人人自危，可以任命黄甫义真为将军，率领他们的部队，让他留在陕地安抚他们， 而慢慢与关东通谋，以观察变化。王允说，不对，关东起兵的人都是我们的人，现在如果据守险要屯兵闪地，虽然能安定凉州，却会让关东人起疑心，很不可行。当时百姓谣传应当全部诛杀凉州人，于是互相惊恐，那些在关中的人都拥兵自守，互相说，丁彦斯、蔡伯阶只是因为与董公亲厚，尚且连坐，现在既然不赦免我们，又要解散军队，今天解散军队，明天就又会成为鱼肉了。董卓部将李榷、郭汜等先前带兵在关东，因此不能自安，于是合谋作乱，进攻包围长安，城被攻陷，吕布逃走。吕布停马在青琐门外，招呼王允说，您可以离开吗？王允说，如果承蒙社稷之灵，能安定国家，是我的愿望，如果不能，则献身而死，朝廷年幼，依靠我而已，临难苟且偷生，我不忍心。努力感谢关东各位，请以国家为念。当初王允任命同郡人宋义为左冯翊，王弘为右扶风。这时三府地区百姓众多，军队粮草富足充实，李榷等想立即杀死王允，害怕二郡为患，于是先征召宋义、王弘。王弘派使者对宋义说，郭汜、李榷因为我们二人在外，所以不敢危害王公，今日应征入朝，明日就会全族被灭，即将安出？宋义说，虽然祸福难测，但王命不可逃避。王弘说，义兵鼎沸是针对董卓，何况是他的同党，如果举兵共同讨伐君主身边的恶人，山东一定会响应，这是转祸为福的计策。宋义不听从，王弘不能独立行动，于是都一同应征，被交付廷尉。李榷于是逮捕王允及宋义、王弘，一起杀了他们。王允当时56岁，长子侍中王盖、次子王景、王定及宗族十多人全部被杀害，只有兄子王臣、王陵得以逃脱回到乡里。天子哀痛，百姓丧气，没有人敢收敛王允的尸体，只有旧立平陵县令召检器官办理丧事。王弘字长文，年少时有气力，不拘小节，起初担任弘农太守，查考郡中与宦官勾结买爵位的人，虽然官位至2000石，都严刑拷打逮捕，于是杀了数十人，威震灵界。一向与司隶校尉胡种有矛盾，等到王弘下狱，胡种于是催促处死他。王弘临死时骂道，宋义是个书生，不足以商议大计，胡种喜欢别人的灾祸，祸患将会降临到他身上。胡种后来睡觉时总是梦见王弘用杖打他，于是发病，几天后死去。后来迁都到许县，皇帝思念王允的忠诚节操，下令为他改换棺椁，重新安葬，派遣虎贲中郎将手持诏书前往吊唁祭奠，赐予东园秘器，追赠他原任官职的印绶，送灵柩回原籍安葬，封他的孙子王黑为安乐亭侯，食邑300户。是孙瑞字君策，扶风人，很有才干谋略。他认为王允独揽讨伐董卓的功劳，因此将功劳让给别人而不求封侯，这才得以免受祸难。后来担任国三老、光禄大夫。每当三公职位空缺，杨彪、黄甫松都推让给是孙瑞。兴平二年，他随皇帝车驾东归，被乱兵杀害。赵简字叔茂，长陵人，生性质朴正直，富于谋略。初平年间担任尚书，掌管选举事务。董卓多次想私下授官，赵简总是坚决拒绝，不听从，言辞神色强硬严厉。董卓发怒，召来他要杀掉，众人恐惧战栗，而赵简言辞神色镇定自若。董卓后悔，道歉释放了他。长安之乱时，赵简客居荆州，刘表以厚礼相待。等到曹操平定荆州，征召他，拉着赵简的手说，只恨相见太晚。赵简后来死在相国钟繇的长史任上。论说，世人即使凭借正道立身，也要靠谋略成事。像王允那样推举董卓而借用他的权力，窥伺他的间隙而揭露他的罪过，在那个时候，天下如同解除了倒悬之苦。而他最终没有因为猜忌触犯董卓而酿成祸端，是因为知道他的根本在于忠义的诚心。所以推举董卓不算丧失正道，分取权力不算苟且冒进，窥伺机会不算诡诈。等到他的谋略成功， 意愿实现，就把功绩归于正道。赞语：陈蕃荒芜房事，志在肃清朝纲。人的谋划虽然周密，时运却不恰当。看到国家凋敝，谁不是悲伤逝去？子诗王允图谋解难，隐藏心智，毁弃气节，功劳成全了元凶，只董卓自身却死于残余的恶人。时势有兴盛衰败，事情也有的做得巧妙，有的笨拙。